各位局长，阿弥陀佛。我希望今天你们都应该带来城关法师阿舍利他的北美开示录第一册，有吗？好，那么我们在入欲切斯地论第四部分啊，入菩萨行的卷四十九、卷七十九、八十。以及宝积经的对读的正式进度之前，我们可能花个两次时间，帮阿舍离这本书做一些这个导读的工作。那我希望我们这堂课各位学长能够陪同我一块学习的过程呢，不管你们今天是老参也好，或者是初基也罢，不管你们今天是有了皈依的师父也好，或者是还没有。不管你们今天是受了五戒菩萨戒没，我希望就借着这一本《北美开示录》的次第哈，次第，你们不妨把它当作是一个入佛门嘛的一个查检的进度表啊。所以我今天一开始，我们今天分两部分进行啊。第一部分呢，就先把这一本书，因为它有上下两册，下册因为我们有用到。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在把书发给各位的时候呢，下册也就是第二册哈，并没有拿到那个那箱书，所以今天补给各位都拿到了吧？啊，如果没有拿到的话，在这边有哈。那么如果过了今天，因为我想人数应该就这些，所以我们就可能交给基金会往外结缘啊，顶多就是保留个。国成，你认为保留几册比较好啊？10册啊，可是有地方摆吗？OK，你只要找到地方摆，你就各摆个10册啊，预备随时有结缘的。好，那我今天就分两部分来进行这个导读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把《北美开示录》的上册，就是第一册哈，全篇的文章。我们来整个看一下，那么如何把这一篇这个上册的内容啊，当作是一个你今天查检自己学佛的一个道次第的一个检查表，怎么样使用它的观念是什么？我大概就我个人建议给各位学长的，我大概做一个说明。第二部分我们当然就入文了，那么入文，因为我打算用两次时间。所以我就会挑重点的来讲啊，那因为它本身是白话文，我想除非各位有问题，你们就尽管再下一次啊。我想这样好了，丽华哈，你而后你大概用一些回收纸啊，裁成四分之一 A4 纸的四分之一哈，然后就摆在我们后面。拿一个盒子，就是那个装便条纸的盒子，把它搁一堆啊。那么各位如果找到除了纸巾啊，自己预备课程之外，你们也可以静静心想想问题啊。那么在上课前交上来，下课后你们离开前也可以交上来。那么我就每一次择一点，留下一点时间来回答。书面的问题，我们并因为不好录音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用书面问答的方法啊。那么我会选择的，当然还是跟进度上有关。如果没有关系的话，那你们写上你们的名字，我认为需要个别跟你们回答的啊，我就会找，因为我有你们的姓名电话了啊，而且我即将会有网站，所以可能也会慢慢的跟各位有不同联络的方式。所以你们就写问题单好不好？然后就放在哪里呢？就放在这儿吧。啊，放在这儿或放在这儿，放在这儿，这边有箱，就放在这儿好了。或者摆在丽华桌上，这边也可以，就是一个问题收集单。好，你看怎么办比较好？那就负责收集一下这些问题。那么我希望能够越增加一些互动，咱们。问答或沟通，终究我希望 能够变成比较圆桌型会议的方式来做研讨，乃至于或者是我每一周开放一些时间做一些小餐啊，做一些小餐，这也是我心愿当中、计划当中想要做的事情啊，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刚才上课前，小红妈妈也跟我讲说，她看到我就觉得有很多话想跟我聊一聊，可是看到我就嘴巴就缝上拉链了。那原因是因为怕打扰我上课前的情绪。我想马大哥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绝对不会打扰的了。因为会，我该要停止谈话，我会跟各位讲啊，所以不必把我看得那么高或那么远呢、希望能够跟各位距离近一点，这也是我的想法。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只要一听到我的名字，这对我有印象的大概就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个人很凶，第二个人，这个人讲东西听不懂所以而后只要看到我的名字有关的东西就一概略过去哈。那我觉得这是我造的业啊，这个果报当然还自受。那从我也慢慢会考虑把我以前在这边流通的录音带或 MP3 通告基金会停止流通啊，大概保留几个我认为还 OK 的吧啊，这个等我决定了，应该在月底以前我就会做这个决定。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我有替代计划，一些替代的计划。不过这个先预告吧，等九月开始我会有一些想法再跟各位学长报告。好，那各位先请看到目录啊，不是，先看秩序吧，请看到13页，阿瑟利他的秩序。我稍微念一下他的序哈，因为这本书原文出版哦，第一版它是叫做《北美画痕》，是这个阿瑟利他在 Chicago 那个地方他的片照室哈，他对那边的学子有一些开示，他把它结集起来。那么他就这边做一个第一版的序，第二版他并没有做序啊，并没有做序。第一版是在西元2000年，民国89年8月在片照室哈，美国片照室所结集的。他这边的叙说啊，所言画痕者，幻化之痕迹也。那么请问幻化的痕迹有还是没有啊？有，当然有啊。但是呢，是不是实有？不是实有，但不能说是没有啊。请旁边写一下四个字啊，你要佛法，你修空观，空观也不是完全没有啊。你问他说有没有空，有空一种说法，有没有空的说法，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要讲化痕呢，讲幻如幻，那你就懂两个观念。第一个，它不是实有，非实有，对不对？非实有。第二个呢，它也不是全无，所以它非全无。因为非并非实有，也并非全无呢，所以才叫做幻化啊，才叫做幻了。那化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幻是非实有，也非全无，这叫做幻。化是什么意思呢？你不了缘起就突然而生，对不对？不了缘起突然而生，这个就是化，就像是魔术师一样，对不对？从口袋就抓出一只兔子，你说奇怪，这兔子那么的大，那为什么能够从它的无所有当中抓出兔子，乃至于从他的那个高高的绅士帽，对不对？魔术师的那个高帽子当中就抓出兔子，而且还抓住不止一只啊。我们一般不了他机关的人就会猜这兔子原来到底藏在什么地方，是吧？那现在魔术节目表演的节目倒是蛮多，各位不妨去看看端倪吧。我相信凭我们的外行哦，大概很难。我也学过几招啊，我曾经答应礼拜六晚上的同学说要表演，忘了表演。我迟早会有一个，我们年底来个忘年会，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可能可以表演一下。那就是画画，就是因为你不了缘起嘛，你不了解它是怎么弄出来的，可是它就是 好像无中生有变出来了，那就是画。那么幻化痕迹，痕迹就是影像的意思，就是说你留下在你的六根六识啊，会有一个对它的印象，对不对？因为原本没有嘛，现在有了嘛，那么有了之后呢，又变得不见了嘛。所以有一部片子啊，叫做《顶尖对决》，其实我是期待各位去看看这部片子，是两个魔术师，他们原本是一门的师兄弟，然后呢就在彼此较劲魔术的手法，一生都对决，最后呢其中一位比较高比较帅的啊，但后来他瘸了腿的那位不晓得师兄还是师弟，因为他走偏锋了啊，最后他就是自找苦吃就死掉了。在那部片子当中呢，他说魔术啊会经过三个阶段，魔术会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什么？是叫做这个真假难辨啊，让你不知道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东西上呢，可是他就预告他要发生，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在那边猜，会带了一个期待去猜他到底会不会真的如预言他说的那样子，他宣告那样子发生，这叫做真假莫辨。然后呢第二个呢叫做什么？偷天换日啊，叫偷天换日，就是用一种手法把你眼前的东西呢变到某个你看不到的地方去，或者呢把一个原本不在那里的地方呢从别的地方好像乾坤大挪移的就搬到你眼前来，这叫做偷天换日。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步骤，第三个步骤我忘了名称是什么了啊，反正呢你把它变走的你还要把它变回来啊，你把它变出来的你还要把它变不见啊，回归到原本的样子啊，回归到原本的样子，这个呢是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非常重要的步骤。不过他一开始做表演的那个方式，就是他拿一个鸟笼啊，拿个鸟笼啊，那个鸟笼里面呢当然关了一只小麻雀或者是什么鸟哈，然后那个鸟笼是经过设计的，然后呢他就盖上了一块布，就在大众面前呢用手一拍啊，一拍啊，就把它压在桌子，然后呢平了，然后呢上面那块布啊拿起来之后呢，那个整个鸟笼不见了啊，整个鸟笼不见了。然后呢最后呢他又再盖上了布呢，又再拉起来以后呢，又拉出了新的一个鸟笼，里面有另外一只新的鸟。那么这个把戏呢到底怎么回事，我待会再透露。后来其中一个魔术师在公开表演的时候呢，下面坐了一个小朋友，他说你把他的兄弟弄死了，你要把我还回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原先他把他变不见的那只笼子里面的小鸟其实已经死掉了，他后来再拿出来那个鸟笼里面的鸟呢，其实已经不是原来那一只了。那么因为小孩子的观察力敏锐哦，他不被语言，因为语言对他来讲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是 seeing to believing， 他眼见为凭，他看到两只鸟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两只鸟是不一样的，于是呢他就断定原来那只鸟就是后来那只鸟的兄弟或姐妹，你把它弄不见了，他要求那个魔术师把它变回来，否则他当场哭给他看。可是全场所有其他的观众呢都根本莫名其妙，然后他就拿糖哄他，怎么哄也哄不住，对不对？所以呢那部片子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选择被骗，而且呢还付钱给魔术师，选择相信他的骗局，在那边被他骗得非常的高兴。整部片子就在谈这个事儿。那么幻化的痕迹，痕迹就是你今天对他表演过程当中在你心里面留下来的印象，这个印象如果会造成一个善的因果，我觉得那个做表演做幻化的人他是能够导人向善，我觉得他是佛菩萨再来。如果呢他带动的是我们心中一种恶啊，一种向于恶的因果的一种建立啊，一种堕落， 那么这当然是有我们评价的标准在那个地方啊，当然是约世间法的标准，或者是约出世间法的标准来谈它的善跟恶。所以呢，在幻化呢，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可是它的结果却随着各个世间跟出世间评价的标准而会有善跟恶，会有清净跟染污啊，会有生灭注意的种种变化。所有这些东西，不管是染净，不管是善圣凡，不管是善恶，它都是幻化之痕迹。所以佛陀说啊，他45年也好，49年说法，其实一法不说。如果有说者呢，以一切法皆如幻如化，故过去之沉积，沉积就是影像了，就是你落泄的影子而已啊，都是你自己在心中把这些如幻如化的过程，生命的过程，在你心中取你的相，留下来的痕迹而已啊。实际上这个痕迹应当也是如是如幻如化的。所以阿斯利他举了个经说呢，众生如梦，菩萨如幻，诸佛如化。为什么他讲众生如梦？因为众生自己在演自己编的戏，这个戏是从过去生所造的业，今生所结的缘而创造出来的果报相。而这个果报相呢，等他从这个大梦无明的黑暗当中醒来之后呢，全也不真实，对不对？因为实际上不必要过成那个样子，可是众生在梦中，不管那个梦是好梦还是坏梦，他就是醒不来。那如果醒不来，那个梦虽然没有真实，他也没有离开床上睡觉的那个人的本处，可是呢，他就在梦中呢，有苦有乐，非常的真实。所以他说是众生如梦。而菩萨为什么如幻呢？因为菩萨是应众生的可度之缘而示现。你经常旁边会有贵人，而这个贵人可能是用顺增上缘或者是逆增上缘在你旁边陪伴着你啊，陪伴着你经过你一期一期的生死。所以呢，你通常认不得菩萨的面貌，有的时候你会认为他是冤家，有些认为他是你的亲眷。那不管你认为他是你的冤家或者是亲眷，其实呢，这都是你今天对他的评价，已经对他的评价。所以呢，他到底是不是如你所认定那个样子呢？很难讲。如果你的观念转变了，他对你可能是有一种提携的作用。所以如果你懂得认得菩萨的作为的话呢，菩萨的作为就像是幻幻事一样，就看你怎么看，就看你怎么看。而诸佛如化，诸佛他是真实法性的变现，应你的机，应你的智慧，应你的量，它就示现它的法身、报身跟化身。所以呢，就叫做化，化就是随缘变化。可是这个缘到底怎么样示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圣人能够这样子示现一个人格的典范？那这个东西呢，是你不了其意的。所以他说啊，诸佛如化，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如梦、如幻、如化这三件事情的交织下，成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三界流转，或者是出三界圣人的痕迹。所以他说啊，这篇文章他就把它命名为化痕。那因为这个是在北美做的开示，所以名为北美化痕。这我替他多加一句话哦。是故啊，众生醉生梦死，长夜不绝，但是呢，菩萨却怎么样呢？修习如幻三昧，自觉觉他啊，自觉而能够觉他。而诸佛呢，如来千百亿化身啊，千百亿化身指的是谁啊？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来我们这个世间，娑婆世间呢，已经不是一次了，反正来人间示现的啊，来人间示现的都是从兜率末，从娑婆人间生啊，在贤劫，我们是在贤劫嘛哈，所以贤劫有千佛为我们的应感而示现的化身，而他就是为了要度化跟他每一期化身佛有缘的无量有情。而我们呢，到底跟他有没有缘？在这一期贤劫内，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成就圣道？就看我们今天跟化身的贤劫千佛的因缘而定。各位希不希望预约这个净土啊？ 有这个印感的，你就应该要如这本书哈，这个，我讲，我只是地陪啦，阿瑟里他是全陪啊，所以这本书就陪在你们身边，你们把它当作是个纲要本啊。我是地陪，在这几次帮各位做一个导览啊，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入书的内文自己去修学。所以他说，又梦即是幻，幻即是化，所以呢，众生、菩萨、佛只是心量功德显现的差别相。他离不开所谓的空性的法啊，空性的法，他也离不开众生皆有的明白黎明觉性的佛性，他离不开这个东西。所以经常经上说啊，再凡怎么样不减，再胜他也不增。所以呢，所谓的众生也好，菩萨也好，佛也好，其实都是法身的差别示现，随着缘而示现。所以缘起是我们今天自己以为的分别，所以它实际上没有分别。所以我经常讲啊，既然每一件事情都是缘起的，所以它的自性应该是平等的。而每件事情就是无自性的空性显现，所以每一个呢，就可以随着缘而做差别的显现，啊，做这差别的显现。所以他说啊，把以上的这个梦、幻、化这三件事情呢，通通名为梦幻，或者叫幻化。是故密教七经，这边指的当然是大日经了哦。大日经里面的话就是说，心佛众生三平等也。我想天台也好，华严也好，大概大乘的法教啊，都以这个为纲，以这个为纲领，心佛众生三平等也。而智者大师他有个抉择，他说啊，佛境界太高，众生呢无量太广，对不对？所以只有心呢离我们最近，众生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呢，众生心呢好下手，是我们的修行的道场。所以各位呢，你们就把心圈起来，你只要把心当道场呢，随时关照本心呢，上和诸佛的密意，下就化众生的应感，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呢，你有一天因缘具足，心佛众生当然显现三法的平等，当然显现三法的平等。而中门也说，生佛平等，生者是指众生，佛者当然是指最后佛性的完成哈。那这两件事情呢，其实在众生的位上呢，它并没有减少佛性，它在佛果位上呢，也没有增加什么佛性，所以谓之平等。啊，位置平等，即此义也。又大日经说啊，复次秘密主，秘密主的指的就是什么？秘密主指的是谁？就是后面的观自在菩萨。所以密教的法门主呢，是以观自在菩萨为上首。他说啊，八地自在菩萨三昧道，不得一切诸法离于有生，知一切幻化，是故世称观自在菩萨。那我们显教的经典比较熟悉的是心经，心经怎么说观自在菩萨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也是这段话不同于大日经，只是显密啊，流通法句的差别而已。而这边说呢，八地自在菩萨三昧道，因为八地呢叫做不动地，当你已经证到不动地的八地位的时候呢，你所行的就是无相三昧。所以这边的自在菩萨三昧道那个三昧啊，旁边写两个字无相三昧，这个时候你的无相三昧已经到达顶尖了。从六地开始，七地八地都是修学无相三昧，所以无相三昧在八地成就以后呢，你不得一切法，你知道一切法究竟无所得啊，无所依。那么既然一切法无所得无所依，你就会离于有生之见，你就没有生住意灭这种有为法相的分别，你就离开这个分别。离开这个分别之后呢，但是呢，你又不会完全因为修无相三昧而就断一切相，空一切相， 空者是空掉心对于相的分别，而他所得到的智慧是什么呢？善了知一切法，无自性的生住意灭，懂吗？无自性的生住意灭，有生住意灭的因缘差别相，可是没有于中流转变化的自性。我不太去谈缘起性空这两个概念，因为这两个概念解释太复杂。比较简单的观念呢，是一个有生灭相，生灭相是有的，可是呢，于中有没有改变变异的生灭之性可得？没有，没有。我举一个，刚才师姐那边刚才在泡了一个茶，她拿了杯子呢泡了茶，现在茶还在她桌上，各位给你们下课的时候去看她的茶，她的茶是拿一堆绿茶还是，我看是红茶叶嘛，不太绿啊，拿一堆茶叶哈，一根一根的，不是揉成一个圈哈，一个球状，就是一根一根的茶叶，然后中间呢绑一朵，就是一束这个茉莉，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是红色的花是吧？然后呢，他就把它绑成一束，绑成一束，然后呢，用一个什么方法把它经过干燥，然后包成一个球状，球状。那么你就把茶哈茶汤啊倒好了之后呢，就把那一颗揉包成圆球一样的东西呢丢进去，丢进去之后呢，它就开始慢慢透过渗透压吸那个水。那个茶叶包着茉莉花的东西呢，把茶汤啊吸满了以后呢，慢慢就舒展开来。那个红茶叶，我猜是红茶，那红茶叶就一根一根的，就像是花瓣一样哈。或者是草一样的打开来以后呢，包在最里面的那个茉莉花是连着三四朵哈，一长条的，就噗从里面这样子伸出来。哎呀，当它跳出来的时候呢，就像 baby 打从娘胎跑出来一样，嘿呦，莫名其妙。可是它根本呢，这个果啊，在因中就有了，对不对？啊，它把这个果啊，根本就是藏在因里面，只是呢。外相不显，对不对？用一些非花的茶叶把它包裹起来，那么透过茶汤热渗透压的原理呢，慢慢呢把它显现出来，把它显现出来。其实菩萨所看到的就是这样，所以菩萨所看到的其实跟我们一样，可是我们跟菩萨的无相三昧差在哪里？差在我们怎么看都是有相，可他怎么看都是无相。他虽然怎么看都是无相，可他心是喜悦的，他永远恒常心就住在喜悦遍满日光遍照，月光呢却还给众生温暖的陪伴众生的过程当中。可是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住无相三昧，而能够知一切法幻化，而能够欣赏每一件事情的缘起，又不生任何的成见来扭曲这个实相，为什么他做得到？可是我们为什么同样看这样子的茶汤变化的相，有人就觉得啊，无什么哦，啉起来嘛无较好啉，有人就觉得哎，这样很稀奇，对不对？所以刚才上课，两个学长的旁边陪着那个师姐，就看他的茶怎么样去变化那个相啊，变化那个相。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你说要是。精彩还是无聊哦，就看你的心嘛。个人也是个叛逆的孩子。那么我第一次在张老师做辅导工作的时候，我很喜欢其中一个女孩子，一个小女生哦，就是国中生而已。然后呢，她会怎么会来跟我面谈，是因为她妈妈嗲着她来的。她妈妈把她嗲来的时候呢，她穿了一个，她是中山女中的，高中了，所以黑色的短裙，白色的上衣，然后呢，裙子是剪的特短，我相信他们学校的教官一定是很头大啊。然后呢，袖子是卷起来，然后呢，如果他把他的衣服啊拉开来的话，那衣服下面是剪虚的啊。那么抹的口红，然后呢，剃掉半边的头。那非常朋克的打扮，然后他妈妈把他嗲到我们中心来，就要我教训他， 那我看到他孩子是这样子，我就请他妈妈另外一个房间找辅导员跟他谈，我跟他的孩子谈。那孩子跟我讲，我们谈的话，他开始信任我以后呢，他就哭出来了。他说：“张老师，你觉得我漂不漂亮？”我说：“你很美啊。”“对啊，我也觉得我很美啊。我觉得美就应该要美给别人看，不是吗？”可是我妈妈就不准我美给别人看。他说：“啊，我家虽然都遐家人小，后摆要安怎？后摆不就到了什么红灯户还是绿灯户去做妓女吗？”那种很难听的话，他都骂出来了，骂出来。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哭啊，谈这个事儿。那么我从小其实，因为我很叛逆的缘故了，所以我经常看到张老师里面有一群做辅导的老师啊，其实都是温室的花朵长大的，并不是很有这种叛逆经验的人，因为他从小都是，可以念很好的学校，最后考上师大嘛，啊，考上台大嘛，能够念心理系的人都是文法商科，其实还不错啊，还不错的孩子啊。然后呢，他也经过考选进了，而且救国团那种阳光的团队都会找蛮正派的孩子，如果比较流里流气一点，大概通常都被刷掉，所以几乎很少像我外表书生一样，里面呢脓包样的孩子，像我这种人大概比较少了，所以我就在狂骗大家的情况底下混到那个里面去啊，在里面去就搞怪啊，非常非常搞怪，所以大家对我也很头大。可是我就看到这样的孩子，所以当时张老师开始要去做这个他们叫做鱼贩青少年啊，当时啊还有一个更好玩的名字叫飞行少年，那个飞就是是非的飞，不是那个飞的飞哈，是是非的飞，就是他的行为错误。那飞行只不过是日本话了，还有日本话翻过来的飞行少年。我说他的行为有什么错误跟不错误？只要他不犯罪，对不对？他只是被我们大人怀疑他可能犯罪而已。难道他就是坏孩子吗？一个长相比较让你看不过去的孩子，难道他就一定是坏孩子吗？所以当我知道王伟忠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心就很动。我知道他想做些什么事，他想做什么事？你如果认为解决家庭纷争的问题，错的一定是孩子吗？或者决定是父母亲吗？其实不是，只是彼此之间的不了解罢了。而他不了解，因为没有一个平台让到底他的孩子到底在做什么，用一种很阳光的方式说给家长听，说给大人明白，而大人根本没有空去了解这些事儿。请问如果你今天不是因为听我这样讲，你们会有机会经过那一台？诶，那不就是廖老师所讲的武林大道吗？你会因为我这样讲过，或许会停下脚步来在那一台稍微驻足观望个几分钟，后来觉得哦，音乐想过差了，跳回阿伯你好看，坦胸露肚没那好看呢，你可能还是会出来你这个评价。而如果你今天也还是学佛的佛弟子，你今天满口在我们这边法堂上学的都是缘起性空，我就要问你们，你们见到缘起了吗？你们的自信见空了吗？一个每天自以为道德崇整，个性非常的高尚，对不对？道德非常的玄远，所谓这样子的人，那么每天学的都是那些很高的道理，名为缘起性空，可是呢，他完全不见孩子的缘起，也看不到自己的自信不空，就抱着这个严格的自信见去评价你根本看不懂的缘起，而每天呢，却以为你自己在学道德，还逼着孩子去做一些你自己认为比较属于道德面的训练跟教育。我说这个话，老实讲，在佛教界是非常叛逆的，是非常非常叛逆的。我知道我可能被批评，但是我觉得 OK 了。如果整个佛教的文化里面有一天会认为廖成林你这样的讲法跟思想是错误的，我会愿意离开佛教的生态，但是呢，我不会放弃我对佛教的信仰。 我不会放弃对任何一个众生的期待跟希望，我觉得只是我做的不够，我的能力有限，我的体力也有不圆满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改变的，那就是我们的成见可以改变吧。成见是你只要愿意学习，你就会知道我有所不足，而我们就可以改变。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我有所不足而愿意学习，你每天看到自己的改变。所以今天早上我在看那个净空法师，他在后面华严经贤首品，他讲到了色身三昧，谈到四色法，他其中就谈到一个例子，他说啊，孔子在论语里面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句话讲什么？一个圣人的心态跟一个凡夫的心态什么地方不一样？一个圣人的心态，他是每天早遇在学习的法位当中，而且不但学，还一直不断的烁烁串习，还怎么样？心生欢喜，懂吗？整个入实地以后的心的基础的心地就叫做欢喜地，就叫做欢喜住。不管你入实住的初住位，你入实地的初地位，他的心地的基础都是欢欢喜喜，欢涛喜鸣。到底他高兴什么动？他在高兴什么动动？他高兴的东西就是我可以改变呢，我可以是 someone else， 我可以做 something else， 我可以再做一些别的东西，我可以再做一些我自己以前不会的东西，就是这边呢，就是所谓的八地自在菩萨三昧道，不得一切诸法离于有生，知一切幻化，这就是观自在菩萨他的法门。因为他常常行深般若波罗蜜，般若者无着是也。如果你对一切的现象不执着而愿意去学习，你会善观缘起而得空性的自在，你会善观一切法的缘起而能够得空性的自在性，那么你所修的就是观自在菩萨的法门。那个法门叫什么？叫做八地自在菩萨无相三昧道，我加两个字。所以如果你要行无漏，而且是纯无漏的话，以上我所讲的道理方法你要明白。你说哎呦就空的啦，对不对？我现在五戒十善都守不好了，还学到那么高的无相三昧，谁说凡夫不能够学无相三昧？今天我在这里，我们入菩萨行这堂课，我跟各位主要要谈的其实就是三件事，就是空、无相、无作。入地以后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这三三昧，这三三昧就叫做三解脱门。我希望透过比甲四向上，而且我举很多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让各位学长相信，你们现在此时此刻，只要你的成见不打架，不跟我对抗的话，你们可以做到空、无相、无作。可是你要入空、无相、无作，你必须要透过四念住。但是大乘跟二乘的人学四念住，又有一个绝对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要先发菩提心。要发菩提心之前，一定要甘心情愿开始学习十法行。我刚刚逆着回来谈，顺着去说，就是说一定要先透过十法行。十法行我后文会介绍，哪十种法行？经过这十种法行，一件一件事情在我的生活，在我的工作上，一分一分的做到了，然后呢，你就会开始有一种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欢喜心。透过你这种德性的修养，那种德性的修养是上合佛道，下应人心呢。用这样子的上应佛道，下应人心的欢喜心入道，这样子去敦品向上你的菩提心，然后呢，进而开始学习四念住。 然后通过空、无相到无作，完成如来地的功课。整个入菩萨行就是入地以后的功课，而这个东西都在我们之前进到入菩萨行的功课之前，我在解释《密经》啊，已经谈过的事情，已经谈过的事情。所以各位学长可能慢慢的会觉得，我好像是不是离开我过去比较擅长会讲的比较深的唯识啊，或者是空性的道理，开始会讲一些比较五细沙的世间事。其实我就是要跟各位来显示一件事，世间出世间无二相，你怎么可能离开所谓的世间的事相？如何在一个所谓无所有的空间、无所有的时间、无所有的维次里面去找到所谓的空性，去找到所谓的离言法性，去找到所谓的圣义地呢？你怎么样能够离开我们的现象而达到所谓的出三界了生死？你了什么生死？了生死不是叫你了断生死，而要你了了知生死的实相。所以这段的引子，阿舍离他就是要告诉你，不管从显教经典、密教经典，都同样说一件修学的关键，就是要用空三昧空掉你的成见，用无相三昧遮遣所有你今天看不懂的缘起，用空间换取时间，来重新学习一些你看不懂的相。最后你发现每一个生命都自己寻找它的出处，根本不需要你做什么事，那叫做无作。你只要懂得欣赏，与众不断的学习，又懂得称赞，你会于中看到许多的庄严跟独一无二的美妙。那个时候呢，你会发觉你礼赞诸佛的功德啊，那个嘴巴那个赞叹的语词啊是不够用的。你看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美景，哇，好大的瀑布，瀑布用好大形容吗？是吗？你除了好大的瀑布之外还有什么？我有一次到加拿大去啊，看那个维多利亚冰川的那个像，我去了那里之后的，你知道我讲什么形容词吗？这种景色实在有够粗糙。旁边的同行的人，我们听过什么都是粗糙的，那为什么这么美的风光，你为什么讲粗糙呢？啊，我说啊，这个千年的冰川啊，已经被这么多的观光客啊踩得那么脏嘛。我真的看到原本他如果没有我们来的话，如果没有我们来的话，只是少数几个摄影技巧很棒的人，他会拍几帧很棒的照片，对不对？然后呢印制好一个很棒的照片册，我宁可看那个东西啊。可是我看到一堆人在那边呢，那个厚厚重重的鞋子踏在那个湖边呢，把旁边的那个湖水啊，不是湖水，那边都结冰啊，那因为初春嘛，然后呢踏的泥巴啦，然后呢那个整个那个步道啊，糟糕，两个字啊，太沟。但是呢虽然色不美，可是呢我就拿起那个一块冰块哈，丢那个湖面嘛，一丢它就打水漂，但是不是打水漂，是打冰漂。好，那个撞在从那个湖岸边呢、啊，湖岸边撞击的那个声音啊，从比较厚重到比较薄的冰，那个声音，哎呀，好听啊，好听啊，好觉得说这个声音啊，比古筝的音乐啊，比古筝的音乐还来得多变而且美妙，对不对？我就可以想象《老残游记》里面所说的啊，哎呀，大珠小珠落玉盘，你真的觉得也只有这句话可以形容那个声音吗？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琵琶的声音真真中中的，怎么会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当你去过那里之后，你就知道原来那么粗糙的美色可以有这么好听的声音。 但是呢，你发觉当你看不懂门道的时候呢，你会在这些热闹的过程当中用你的成见去批判啊，批判。所以啊，拉拉杂杂讲这些事情是希望让各位学长知道事相不离真如，你的心只要真的如是，事相没有好坏贵贱啊，只有你懂不懂，只有你肯不肯学。所以如果你要过一个像圣人一样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生命境界，我觉得我们有待努力。所以呢，阿舍利在这本书上的叙说，在此集子中啊，共收集了17篇文稿，分为两集，上集既有7篇，下集共收有10篇，我们用的是上集啊。那么此中大部分为笔者多年来在美国对信众的专题开示或文稿。可是问题是，他为什么结集了美国的开示，而台湾的开示却没有呢？是不是这个北美的信众他们的程度比较好，引起阿舍里他的开示啊？我不知道啊。那么他说啊，在这个开示当中呢，仅只有五戒跟在家律要一篇是用在台湾开示的稿子，又此中讲稿共有6篇是笔者出家前的作品，其中呢，以时间上来讲，最早的是浩然之气，这是在下册哈。那时候我在德州华商报任专栏作家，此文本欲登于该报，后因事未果其次，冥想三部曲也在下册，系为护持德州佛教会会训而作。此外禅法术要也在下册啊，三世心不可得也在下册，都是在闭关前跟关中所做的作品。而大乘四信心及大乘信位菩萨修行，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这部啊，则是他在德州出关以后，分别在休斯顿佛光寺及纽约庄严寺所做的专题讲稿。本集的下册当中有几篇是从文化上做比较来凸显佛法的殊胜，如唯识学和西方心理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比较，儒释道三家的比较。在这里我又要稍微打住一下，昨天下午以及上个礼拜三，我分别去了前后两趟老谷出版社，因为我知道他搬家搬到我家附近来了。然后我昨天去老谷出版社的时候呢，碰到一位在我们基金会另外一个时间上课的密宝法师，曾经在他的课堂上有一段时间常常来随喜听课的一位法师，我们孤影其名。那么那位法师听说了，听那个店员呢说啊，他之前几天才到老谷出版社请了整一大套南怀瑾南老师的整部书。当然我也是南老师的学生啊，那我就看他说这么认真买了整套书回来，昨天又再度去那里，我看到他拿了几本，拿了几本不是南老师的书在那边翻着看。我就问他说，师父你刚才你打哪来？他说我刚才从一个居士那个地方啊听完了易经过来。那我看他在看的那本书是属于一些医学方面的东西，其实我心就沉默下来，我就没有再多话啊。那我自己也在选我的书看。那么咱们中国人不晓得是幸福还是包袱，不晓得是幸福还是包袱。如果你认为幸福，那是因为我们有这么5000年的中华文化啊，除了所谓的世就是佛法哈，还有我们很深厚的儒家跟道家，其实还有先秦诸子，都是很好的文化教材。如果各位对于中国文化教材非常有兴趣的话呢，那你应该会觉得很幸福。可是从应该讲明朝末年以来吧，即使佛教抬头以后，其实佛教跟道家还有儒家这三家或者分或者合，经常呢彼此是朋友，又经常彼此互相有一些对立，尤其是 如四到三家，为了要征求跟皇帝的宠爱的时候，经常这三家的学者会有彼此对立的态度。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有。如果有人看到你啊，用儒家跟道家的观念来解释佛法的时候，他会说你是隔异佛教，道安法师说这种佛法并不正统。如果你用佛法去解释儒家跟道家的说法的时候呢，儒家的学者会觉得说这个也不是儒家跟道家的正统。所以有所谓的各个正统的基本教义派。那我从小跟几位老师学都是儒释道三家的文化教材一起同时学习的，那老师几乎是一个根本不分，他讲什么，他讲这一家可以举很多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很多的文化素材来显示他的博学。可是呢，我上个礼拜三买了他一本书，那本书我看过以后，我觉得老师他在做反省，南怀瑾老师他在做反省。他反省什么事呢？因为那本书啊，从头到尾我看到了两件事。第一个，我看到他在批评他过去的自己。一个文化人批评自己，这个常见，我觉得那是一种知识分子自我反省应该有的修养。那么他自言当中是如何批评他自己呢？他说啊，他从小好学，但是也好胜，所以几乎儒释道三家只要对于身心修养道德之学有关系的法，他都一定去求法，求来之后就修到一定要有结果出现为止，他一定要搞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老人家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他在文章当中说啊，他已经遍学一切，如果就佛法来讲，乃至于很多人外人不懂的什么单修双修，他说啊，他在个他因为他是在家人啊，所以他认为他都无所谓，这些东西只要在本质上有人讲说可以修的，他都一概修过。他说啊，修过以后他心中只剩下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安般安那般那，第二件事情不进观。一个老人家过尽千帆皆不是，最后只留下两个法门，一个法门叫做安那般那，一个法门叫做不进观。我觉得他老人家对他过去这80多年，他今年90多了哈，的寿命，他做过那么多的文章，写过那么的书，做过那么多次的开示跟演讲教学，我觉得这对他的过去是一个很大的检讨。那么他对于远远都比不上他还在屁股后面追着他的成就，在学术上成就千万分之一都比不上的很多人，大家还在忙着去追他的《黄帝内经》啊，他的道家长生不老之术啊，他的《易经》的那个道理的诠释啊，他的庄子，他的老子啊，他的楞伽经啊，他的金刚经啊，维摩诘经啊，他的儒释道三家所有一切的道德之说，道德之学，就像我昨天看到那位法师一样，还在后头追他过去做过的事情。可是各位有没有看到他1995年来以来的改变？他已经在批判他的过去，而我们很多的弟子啊，都还在追他的过去。不晓得各位学长，如果你是我，曾经在我18岁、19岁的时候，在青年日报大楼听过他讲《论语别裁》，他那个时候意气风发的年轻呢、啊，到现在老了，我也开始步入中老年了。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要戒之在得的时候，他老人家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他批判那些对于解脱不直接有帮助，而反而其实是一种炫耀我在知见上成就的一些花絮，最后为我们抉择了两个甘露门，一个就是安那般那，一个就是不净观。 当然是广义的啊，广义的。他说啊，如果你真的要一生解脱的话，你要合着把安那班那跟不净观，他又推荐安那班那为上首。安那班那在众多的修法当中呢，他又推荐十六特胜。在整个一地一地的修正次第上，他要推荐我们禅宗的石牛图。我觉得他的挑选呢、啊，是经验中的经验，甘露中之甘露，上选中之上选，啊，上选中之上选。所以我就被他心挑动。如果我礼拜五的时间呢、啊，蔡老师圆满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欠很多学长的四念住跟十二因缘观的课。当时我还记得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有一位男的学长啊，他就问莫学说：“廖老师，你什么时候跟我们讲十六特胜？”我说：“只要礼拜五的课再开始上吧。”我就把四念住、十二因缘观加上十六特胜，因为十六特胜在课本上有些十六人说是见到位所修的。你要在入见到位之前的正解行地，一定要先通过十二因缘跟四念住的正见的建立，那么再通过十六特胜，会修四禅，于中再修四念住，再观十二因缘，你就会自证四圣地现观，自然就会得到解脱下三界啊，地狱恶鬼畜生永不堕落三恶道的出果阿罗汉啊，出果阿罗汉，或者是出地位，看你发不发菩提心而有的差别。所以呢，真的看过这样了之后呢，你就发觉回来看我们到底中国人儒释道三家这么广博的中国文化的教材，到底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包袱？我认为它不是包袱，它是一种幸福。今天南老师他不是过尽千帆，他没有权利说不无所得，他没有权利批判，他不是，他也不可能于中为我们推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优秀的，懂吗？